大家好，主内平安。啊，我是从美国刚休假回来啊，实际在美国执行。那最后我走了几个地方，最后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不是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啊，游这个迪士尼世界。这个最后要回来的时候，遇见了马太暴风，叫 Hurricane Matthew。这马太暴风是最近十年以来最严重的这么一次啊，因为它那边离这个海地比较近，从海地过来的暴风袭击佛罗里达，正好威胁到了奥兰多、迈阿密那边，很多人都担心，家人呐、朋友啊，包括爱城的牧者呀，还有咱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呀，都为我祷告，感谢神啊，带着我按时顺利的返回了。那么大家为什么为我担心呢？因为关心我，大家都希望我不要出意外啊，希望我过得平安喜乐。其实神也是一样，神爱我们，神时时的挂念我们。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圣灵住在心里，常常为我们担心。上回我们学习以弗所书，就提到了在以弗所书的4:30，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会为我们担忧。那么为什么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呢？因为我们常常仍然活在老的生活当中，没有属神的人应该具有的那种新的生命。今天我们要学习经文是以弗所书4:31-32，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给基督徒的，不是非基督徒，是写给基督徒的。对基督徒说，你们当中有很多的恶毒，恶毒有什么？包括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这是写给基督徒的。那么这个不是偶然的，保罗把经文放在这儿写给基督徒，肯定是有他的这个心意。我们信了耶稣，有了新的生命，但这个仅仅是开始，我们还是 baby Christian， 还是婴儿基督徒，慢慢需要不断的成长。我们不是信了主之后马上行为方式经过一夜就完全发生变化了啊，马上变成另一个人了，实际我们还是生活在老的属世的生活当中。对于类似的经文、类似的情况，实际有好些经文都提到了，比如说罗马书1:29说，你们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哥罗西书3:8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彼得前书2:16，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这些都是使徒写的啊，无论使徒彼得呀、使徒保罗呀，都提到了恶毒这个词。恶毒就包含了前面所有的这些坏行为，或者我们说罪行。恶毒使圣灵担忧，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恶毒破坏我们的生活。首先，它夺走我们的喜乐。圣灵住在基督徒心里，那当心里充满了苦毒和愤怒的时候，圣灵就会忧伤。圣灵，我们的心就像圣灵的居所，就像圣灵的家一样。啊，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从小到大，父母都是这样，在我们家里充满了争吵，我的爸爸妈妈经常的吵架，这个吵架都是一讲出话来，都是这些挑剔的，都是这些蛮有刻薄的、苦毒的、愤怒的话，都是往痛的地方戳，哪块你软弱，哪块我能让你 我就说那种话，所以在这种纠缠当中，在这种争吵当中生活，我一直处在忧伤当中，心情总是很悲观灰暗的。我那时候就想长大以后啊，我尽快离开家，我别在这待了。我们家并不很贫穷，但是不快乐。 原来我高中有一个语文老师，我们班主任语文老师，语文老师的配偶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两个人那个时候老师薪水都不高，比我们家穷。他有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常常穿带补丁的裤子，家里没有钱，但是很快乐。到他家去一看，有些时候也比较乱，也没有什么家具，但是一家人都很快乐。所以这个让我很羡慕。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神不在乎我们心思意念迟钝，有的时候人呢，我们反应蠢一点啊，笨一点啊，啊，我们脑子不太够用，比较傻呀，这个都不要紧，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仍然会有快乐。我们知道有好多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成长在有爱的家庭里面，他们一样活得有快乐，有尊严。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有恶毒， 圣灵就会很忧伤，就像我们在家里充满了一个争吵的家里一样。圣灵愿意我们心里没有恶毒，那样才会有爱、有喜乐的这个氛围。如果我们顺服圣灵，就会结出喜乐的果子来。我现在来到加拿大了，离开了我父母的那个家，但圣灵不会离开我们。 一旦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圣灵就会住在信徒心里，一直陪着我们，一直到基督再来，让我们回天家。我们如果有苦读、有恼恨这些恶毒的东西，不会因此失去救恩。我们虽然做坏事，犯罪，神一样保守我们，能够到天家去。但是我们会因此失去救恩带来的喜乐和圣灵丰盛的祝福。 很多时候，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们自己不得益处，不得祝福。第二，恶毒耗费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总是怀着有这些恶毒的情绪，跟人的关系有问题、有愤怒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就给他补充能量。如果不除去的话，他在那儿，你就要喂养他。 我们经常不断地回到老的记忆当中去，把原来那些事情又勾起来了，一吵架啊，几十年以前的这些陈磕的烂谷子的事儿全都能想起来，开始又想出来，又开始把它拿出来不断地嚼。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就来给它能量，这样不仅仅消耗我们的精力，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我们常常理智上觉得不对。 不应该再留着这些负面的情绪，应该跟别人和好，不应该再有愤怒啊，不应该再有这些罪性的东西。但是在感情上，我们常常复习，常常又回到以前那种生活当中去了。有些时候，这个是来自于魔鬼的攻击。我到加拿大来搬了很多回家了，我经常省察自己，我一搬家呢。 总是留下一些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有些书籍，十几年、20年前我在中国学英语的一些资料，学托福啊、学 GRE 啊那些资料，有些东西我还是舍不得把它们扔掉，实际已经没有用了。现在我也从来不看它了。到加拿大16年了，我从来不看它们，但是我每次搬家，经常都把它们带着，有一些扔掉了的，有一些还是舍不得。我在神学院读书。 这也2009年入学，这也已经5、6年了过去。但是五年以前、4年以前使用那些书本，我还都留着。其实有一些已经出新版本了，那些书根本我也不看了。但是还留着，从感情上老是割舍不下，它好像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记忆的一部分一样，你总是不愿意把它抛弃。这些东西实际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把它扔掉，否则的话。 他们会拖累我们，恶毒也是一样，耗费我们的时间精力。所以圣经经常教导我们要过纯洁简单的生活，要干净，不要让这些没有用的去来影响我们。我们除旧换新，把旧的东西扔掉，才能够过新的生活，才能够接受神给我们新的祝福。不要在没用的事上花时间，那样是有害的。 第三点， 恶毒使我们偏离目标。雅各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里讲得很清楚，恶毒是属魔鬼的，恶毒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信耶稣就不能跟从魔鬼，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基督徒不能敬拜，既敬拜神又拜魔鬼，这个是属灵上的淫乱。我们不能做骑墙派，这不讨神的喜悦，也惹圣灵担忧。当我们毁谤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我们的形象就不像神，就不像基督，我们就常常显出邪恶的样子。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坐了几天游轮啊，在西加勒比海。那么这个游轮上呢，其实我们在住进去的时候，费用付的费用就已经包含了每一天给的小费了。每一天呢，我们住的房间里都有菲律宾的这个服务生给我们清理，重新的换，把这个换下来的这些毛巾呐、还有床单啊、被罩啊，给重新换一下，然后给屋子里吸吸尘呐、擦一擦呀，重新清理一下。其实我们付的费用已经包括小费了，但最后一天我要离开的时候，我请他过来，我说。我给你一些小费哈，然后就给了他几十块钱。在这几天当中呢，我经常跟他一块聊天因为他是菲律宾嘛，我是中国人，华裔，我们在一块总是有这种很亲切的感觉，都是从亚洲过去的。我给他小费，他特别高兴，他说 God bless you。 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基督徒。我说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不但是基督徒，我还是牧师。他说真的，你是牧师啊？他说怪不得我经常在你脸上看到那种圣洁的光芒。这个可能是他故意说好话啊，恭维我，我给他小费了。但是从另一方面呢哈，我感觉，当然不是他一个人这么跟我讲的，我感觉当我们像神一样对待别人，去爱别人的话，去对别人有恩慈有良善的时候，我们身上就会散发出基督的那种圣洁，那种荣耀。我们信徒人生的目标是更具有基督的形象，更效法耶稣基督，但是恶毒就会使我们偏离神的形象，更像魔鬼一样。所以我们要除去恶毒，恶毒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有破坏作用的。那么第二点，恶毒还会破坏教会的合一。恶毒的刚才的表现我们已经说了，有什么呀？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争竞、嫉妒、诡诈、贪婪，这些都属于恶毒的范畴之内。这些东西都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让我们之间的关系疏远。我们主内的肢体之间常常因为恶毒没有和平。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他降世为人是为了实现和解。首先我们跟神恢复关系，跟神和好和解，其次实现和平，人与人之间和平，我们跟别人和平，我们跟自己和平，人与世界和平，我们跟神创造的世界和平。和平是圣灵结的果子，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合一，没有合一我们就不可能一块侍奉神，我们就要在灵战当中经常的打败仗。那么基督徒为什么会有恶毒呢？第一点是因为犯罪，第二点是因为不能彼此相爱。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十二节，今天第二段经文谈到了，说你们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如果我们经常有怜悯的心，我们经常能够恩慈相待，经常能够彼此饶恕，保罗就不会讲这种话了。圣经不断地强调这种信息，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缺少，我们常常需要去学习。基督徒如果不恩慈的相待，大家有矛盾，我们不能彼此的饶恕，心里产生苦毒，就会让我们的心变硬。我们不宽恕的心就会变成魔鬼的活动场所，变成属灵的战场。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本来也应该用神待我们的方式去待别人，但是恶毒却使我们以撒旦的态度来待人，在骨肉之间造成伤害。有一个商人，他生了一对孪生子，这兄弟是孪生兄弟，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兄弟从小感情就特别好，形影不离。商人开了一家店，这两个儿子呀，从小就开始帮他打理，从小就在这个商人店里长大的。后来商人去世了，两个儿子就接手经营，继承了产业，一块经营这家店，这一切都挺顺利的。但是有一天出了一件事儿，有一个儿子在店里，另一个儿子陪着一个客户出去了。他原来是在收银台这块，但是离开收银台去陪着客户出去了，就是一会儿的功夫，做一点事儿回来了。回来到收银台这边一检查，发现少了一块钱。他就问他的兄弟说：“你看到那一块钱了吗？”他兄弟说：“我没看见呢。”他就继续找，丢了一块钱呢，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他做账的收银的摊都是这样，他希望账都能平，一分钱也不少啊。他一边找一边就嘟呢，他说：“钱哪儿去了呢？钱哪儿去了呢？”他说：“这钱呢没有腿，他不能自己跑啊，对吧？那肯定是有人拿了。”然后他跟他弟弟说：“你肯定看见了。”他弟弟说：“我没看见呢。”那么两个人就开始产生了一些轻微的口角，啊，有点口角，后来就开始彼此生气了，再往后就有一些隔阂，有一些愤恨，再往后就互相不说话了。慢慢的两个人不在一起工作了，把这一间店分成了两间店，原来这一间店有一个店门，现在中间隔开了，出了两个门，不在一个门里出入了。后来两家人的关系就出了问题，也不怎么来往了。这种情况持续了20年，两个人不信任，出现了隔阂20年。那么有一天，有一个客人开着车来了，停在了店门前，他下车了，他走进了左边这间店里，他看见了一个中年男子，他就问说：“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这男子说：“我一辈子都在这儿，我从生下来就在这间店。”他说：“这间店呢，我以前来过，啊，做了一件错事，我今天来是道歉，并且来补偿自己犯的错误来了。”这店员说：“你犯什么错误了？”他说：“20年以前呢，那个时候我逃荒，我扒火车到这个城市来。我3天没吃饭了，然后就从那个店的后门路过，我走进来了，正好啊，在收银机这块没有人，我就随手拿了1块钱，然后就走了。后来我吃饱了饭，我就开始找工作，找到工作呢，后来我就赚钱啊，我现在有能力还钱了。我回来，我首先向店主道歉，其次我把欠债还上，该付多少利息，我一分不差的付上。”这中年男子的店员呢，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他说：“我请你到右边那家店里啊，对着那个人再把你讲的话呀从头说一遍吧。”这客人就到另一间店去了。他刚一走进去，迎面走过来一个人，他惊呆了。他说：“跟左边这个店员一模一样，长得一模一样，这孪生兄弟嘛，两个人一模一样。”他就把这个话又讲了一遍，这个人马上也流眼泪了。然后前一间店的那间店员走进来了，跟他的兄弟两个人抱头痛哭。20年了，因为这一个误会，因为一块钱，兄弟失和20年，非常的悲惨。恶毒在人的心里工作了20年，破坏彼此之间和谐的关系，破坏了20年。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尽力脱离老的这种生活，那些恶毒的罪恶就总是跟我们在一起，离间我们的关系，破坏教会的合一。 但是离开旧的生活，穿上新人是同时发生的。保罗告诉我们，脱下旧人也要穿上新人。所以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保罗在这里实际也是告诉我们，要除掉一切的苦毒。除掉一切苦毒的三个要素就是：第一，以恩慈相待；第二，存怜悯的心；第三，彼此饶恕。首先，我们去除掉苦毒，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能够我们以恩慈来彼此相待开始。这恩慈英文叫 kindness， 希腊语的意思就是说对人要良善，有恩惠。我们以前讲过了，每个基督徒都承受了神的恩典。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我们得到的不是我们配得的，所以我们应该给别人恩惠。恩典叫 grace， 我们应该给别人恩惠、恩慈、良善。圣经教导我们要以恩慈待人，这跟我们今天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一讲都讲什么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甚至再好一点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们人和人之间这关系都很冷漠的，我们不愿意付出，不愿意给人恩慈。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是从这世界当中分离出来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跟世界不一样。神要我们做盐做光，像他一样，让我们散发出神的这种爱的形象，别人从我们身上就能看到了神，就能认识神，让我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如果世人看见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也是那么邪恶，我们也是毁谤人、贪婪、恶毒，就不会被我们吸引，我们就没法带别人信耶稣，也没法改变世界。那么我们能不能来做到跟世界不同呢？答案是能，只要我们开始学习恩慈待人。恩慈待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论在什么的环境之下，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面，都要对人友好体贴，尽力帮助。这讲起来就很不容易了，做起来就更难了。但是这个恩慈相待是一个呼召，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命令。如果我们想要像基督呢，我们就必须回应这个呼召。神说你要以恩慈相待，我命令你这么做，我们必须首先说好的，我要以恩慈待人，我要这么做。首先这是关键的一步，我们回应神的呼召了之后，然后才能谈到是不是能够走。所以我们必须走出头一步，生命的成长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来回应呼召，先跟神说我要这么做，然后再尽力去这么做。这恩慈意味着关心别人的感受，体贴别人的难处，把自己放在别人的情况之下来考虑问题，真正的关心别人。主耶稣说你们要跟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受苦的人共同受苦，与挣扎的人共同挣扎。在美国最后一站奥兰多啊，去游迪士尼世界，我在 Airbnb， 这个就是有一些家庭啊，他有一些空房子，他把这些空房子里面呢装修一下，然后出租出来了，比这个外边的宾馆要便宜很多，大家一块共用。那么我找在这上面我找到了一个住处，一个房间，房间里面有三张的上下铺，一共住六人，我们一共住了六个人，住满了。两个巴西人，一个佛得角的非洲国家，两个波兰的女孩，加我一个人。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各种原因，大部分是旅游的到那儿，还有一位巴西的人是在那儿打工的。有一个巴西小伙，他去也是游迪士尼，我跟他就搭伙一块游，然后呢我给付这个停车费，一些养路费。我们在路上经常谈这个天气，今天天气好不好啊？今天天气如何呀？我说，哎，上帝会给我们一个好天气。他说的啊 ，Praise the Lord， 我说那你也是基督徒啊，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我是浸信会的。我说我也是基督徒啊，我也是浸信会的。所以在这六个人当中有两个基督徒，我们一起旅游啊。那么还有两个这个佛得角的和另一个巴西的人，这两个没有信仰。那两个波兰的女孩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生下来就认为他们自己是信耶稣的，就是天主教徒。十月五号那一天，我们去，因为迪士尼有四个园，我们游这个魔法世界那个园。原来说12月12点，后半夜12点还有一个大的 party， 但是那天开始说马太暴风要来袭击佛罗里达了，实际已经有预兆了，就开始降雨了，开始天气变阴了，就说大家准备啊，我们晚上这个聚会啊取消了，今天游园时间到7点钟结束，我们就进去了。早上开始下小雨，进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开始广播了，今天5点钟我们关门，请大家5点钟以后一定要离开。到5点钟了，开始离开的时候开始降大雨，我全身都湿透了，浑身都湿的，我带着伞，好多人穿着雨衣也全身都湿透了。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上午是-28度，出来的时候是10度，浑身都湿透了，浑身冷的这个直打寒战。然后我们开着车回到家，路上也都是积水，好不容易回到家了。到家之后打开电视告诉我们从晚上7点钟开始戒严，不知道什么时间，但是从7点开始戒严，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娱乐场所全都关闭，每一个人都要在家准备好足够的食物饮水，待在家里面不要出去。其实政府在前一天已经通知我们了，我们两个因为有车，就是跑到沃尔玛去买了很多的饮食，回来放在家里，所以我们也不担心。但是另外四个人没有什么准备。首先那两个波兰的女孩马上礼拜五就要离开了，他们觉得我不需要再买什么东西了，到结果礼拜五这一天机票取消了，飞机场关闭，他走不了了。还有另外两个人也没有什么食物，回家去了。我问他们吃饭没啊，还没吃呢，我一天没吃饭了。然后饿的也不知道怎么办，跑到外边去抽烟，抽了好几回烟。那么这个时候你也不知道他这个戒严要到什么时候，有可能因为这个马太暴风呢，他虽然还没有登陆奥兰多，但是这个前期的暴雨已经开始降了，我们不知道要等多少天。就在这个房子里戒严也没有取消，大家都开始沉默下来了。那么我跟巴西这个基督徒，我们俩一看这个情况，我也没说什么，我说我请大家晚上吃饭，我就把自己的这个东西啊，鸡蛋呐、鸡肉啊，肉这个肉啊，方便面呐、面包、蔬菜水果全都拿出来了，跟他请大家一块吃。我做了一锅的中国的这个鸡汤面条，然后他也做了一顿巴西的三明治，我们在一块儿请他们过来，大家一块儿吃，所以大家都很感动，说在这个时候，在患难当中，我们六个人谁也不认识谁。在患难当中大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在一起吃饭，我们一起照相，后来在 Facebook 上面互相加好友。感谢神，很快过了1天半的时间，10月8号戒严就取消了，我们每个人都能顺利的离开了，我也顺利的离开了，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基督徒就应该以恩慈待人，特别是在遇见那种很严重的情况之下了，你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圣经的教导就是告诉你要恩慈待人。其实对我来说，我本人并不是一个能恩慈待人的人，我觉得我以前信主以前没有这个品性，可以说是因为信了主之后，我觉知一辈子要跟神走，尽力讨神的喜悦，所以我回应神的呼召，我说我要尽力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这是神改变我的生命，信了耶稣之后圣灵带领我不断的更新，能够结圣灵的果子了。当然我自己也在追求，我也愿意被改变成为讨神喜悦的人，不是什么也不干在那儿干等着，这是不可能成为讨神喜悦的人的。那么我们恩慈的动机是什么呢？是来自于神的恩慈，因为神借着基督为我们舍命， 白白的付出了流血舍命的代价，救赎了我们，赐给我们恩典。没有基督，我们跟那些冒犯了我们的人一样，我们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是等待我们就是永死。就是因为基督死了，我们才能够获得生命，可以白白的得到救恩，能够永远的活着。提多书三章三到七节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像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如果基督能够为我们死，连命都不顾，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舍不得食物吗？舍不得水、金钱吗？甚至生命，我们都应该献给神。所以每当我们看到别人受苦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想到我们也曾经一样，我们也曾经遇到挫折遇到艰难，是基督耶稣搭救我们，而且不但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救我们脱离困境，带领我们走蒙福的路，脱离死荫的幽谷。所以我们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来报答神。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也应该把这种恩惠传给别人，以恩慈待人。所以我们彼此能够恩慈相待的这个动力啊，是基督的恩典慈爱。除掉苦毒，我们还应该做的是存怜悯的心。什么叫怜悯呢？就是意识到别人受伤害了，受到磨难有难处了，对别人能够同情理解，并且有温柔的回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欧洲很多人很多家庭啊都流离失所，他们都返回故土。一个晚上在奥地利郊区有一列货车行驶的，车里装满了疲惫的人，大部分人都昏昏欲睡，但是又睡不着，各怀心事，想怎么样回家寻找亲人呢？怎么样重建家园呢？怎么样找工作呀？大家都很茫然。只有在车厢的一角，有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婴儿不安静，这婴儿不停地哭闹，怎么哄也无济于事。大家也看出来，这个男的呀，也不擅长哄孩子。有一个大个子终于忍耐不住了，他站起来冲男人生气地嚷道，你怎么不把孩子交给他妈妈？那个抱孩子的男人沉默了一会儿，说，对不起，我已经尽全力照顾他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干去看他。孩子妈妈的骨灰盒就在前面货车里。大个子不说话了，沉默一会儿，离开座位走到男人面前，为了自己的不耐烦和不同情道歉，然后抱起了孩子。他说，你睡一会儿吧，我替你看。那一个晚上，这大个子他自己照顾这个孩子。一个不同情别人的人，就不可能有怜悯人的心。怜悯开始于同情，但是比同情更进一步。同情只是感情上的，怜悯会付诸于行动。我们对人的怜悯都很有限，我们是接受了基督之后，有了神的生命，才能够学习怜悯，我们怜悯人才会越来越多。我们常常心里同情，但是不会做出来，看到有需要啊，但是经常很少切实的付诸于行动。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怜悯人是因为神先怜悯我们，神看到我们死在罪中了，将来要面对沉沦的结局，同情我们，然后差遣圣子降世为人，为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才能够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怜悯常常需要做出自我牺牲，神就是这么牺牲自己的。 所以我们经常要牺牲自己的金钱、时间，甚至青春年华，来把我们的同情付诸于行动。美国有个宣教士在新几内亚宣教了很多年，后来返回美国了。在新几内亚呀，是热带丛林地区啊，有很多的野兽，有很多的动物，也有很多的土著。他回美国了，别人就问他说，你在那儿找到什么了？他说，你找到什么？你们什么意思啊？我不是去找野生动物去了，我在那儿找到了一个宣教的工厂，我看到了很多绝望的人。这些人虽然不是野兽，但是做事情比野兽还要残忍，缺少人性和道德。女人看孩子，这孩子要是一直啊哭闹个不停，女人就简单的把他扔到沟里让他死。男人看到自己的爸爸摔断了腿，就让他一直挺着，看着他受苦。这人就问他，那你能做什么呢？你给他们传福音没有？他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让他们先从我的工作当中看到神的怜悯和慈爱更好。当我看孩子在哭闹的时候，我就过去哄他，我抱过来照顾他，一直到他不再哭闹。我看到有男人断了腿，我就过去帮他医治，让他恢复，一直到好了为止。我看到有人沮丧了，我就过去安慰他。我看到有人饥饿没有吃的，我就过去给他食物。后来慢慢的，他们看我这么做，他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对我们做这些呢？我一看机会来了，我就跟他们讲耶稣，讲基督的大爱。渐渐的，很多人就认识耶稣了，很多人信主了，就开始学习用耶稣的爱来爱别人。主耶稣说，他们饿了、渴了、赤身露体或者生病了，你就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给他们穿衣服，照看他们。这样对他们这么做，就是把这些事情做到我身上了。这些事你们要不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怜悯人就是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付诸于行动来帮助他们。我们也需要怜悯，其实神一直都是怜悯，一直都看顾我们。怜悯人不容易，有些时候有需要面对巨大的挑战，甚至是生命的威胁。在奥兰多啊，我们一块儿谈信仰的问题，这两个天主教的波兰女孩呢讲了一个故事。二战期间在波兰有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呢，这些村民呢只有两种宗教信仰，一种是信犹太教的，信犹太教的全都是犹太人，一种是信天主教的，信天主教的也是信耶稣的。那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以后，就包围了一个村庄，冲进来之后就把犹太人聚集起来，给他们赶到郊外，要处死他们，给犹太人发锹让他们挖坟墓。他们挖了一个又长又浅的坑，挖完之后，党卫军就让他们站在坟墓旁边，从背后开用机枪向他们扫射，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在坑里面，所有的人，大人孩子全都倒在坑里面了。有一个10岁的孩子，他的父母在机枪响的时候一前一后把他压在了中间，所以这个孩子满身血污，全都是他父母的鲜血，但是他没有中弹。然后导卫军看到人都死了之后，就添土，把土添上了，这孩子在里面，因为这个土很浅，这孩子能够呼吸。这小孩子在里面一直等到天黑了，党卫军都走了，他慢慢地爬出来了。他爬出来之后就到最近的一户人家去，因为犹太人全死了，剩下的就是非犹太人，都是天主教徒。他敲门，女主人开开门了，一看是他，一身血污，吓得大叫。这女主人也担心呢，怕德国人来找他麻烦，就赶紧让他滚开，让你赶紧走。这孩子没有办法，只好走了。他又到了下一个人家去求救，下一个人家是一样的态度，一看他就非常的惊慌，你赶紧把他打发走了。这个男孩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信耶稣，但他知道信天主教的人是信耶稣的，有一种力量来驱使他去继续找一家人。 他敲开了这家的人这家的门，又是一个女人开的门。这个女人看着他惊慌不定，女人还没有讲话呢，这个男孩就开始讲话了。他说：“你不认识我吗？我就是说你要爱我的那个耶稣啊。”这个女人惊呆了，看着他，然后把他抱在怀里，用自己的衣服把他脸上的血擦掉，然后把他收养下来。所以这个孩子活下来了。后来这个村庄里还是有犹太人，就是从这个男孩的后人家人留下来的。如果没有耶稣，如果这个孩子不是讲耶稣的话，他的生命可能就没法存活。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给他的一条命。耶稣的爱是舍己的大爱，也要求我们能够舍己。舍己很多时候面对很大的挑战，面对很大的威胁，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神的恩典就会够用。我这一次到美国也不断的学习信心的功课，真的神的恩典真是够用。除掉苦毒，第三点，我们需要彼此饶恕。圣经无数次的讲到饶恕的问题，不仅仅在以弗所书，在其他使徒的教导当中，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都有很多。圣经当中对基督徒的教导啊，是彼此饶恕。保罗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有些基督徒信主以后冒犯别人，信主以后，那么信主以前冒犯别人，信主以后别人也不原谅他。还有一些基督徒信主以后呢，在教会里做了一些坏事，伤害了别人的感情，在心里积攒了怨毒，关系上产生了隔阂，破坏了圣功。以前我在一家教会，对面是阿尔伯塔大学的宿舍区，有冤家属的宿舍区，有好多教会的家庭在那边生活，大家都是很熟悉，相互走动，感情都很好。家属区有空地可以租来种东西，种菜啊，种花啊，有好些中国人家庭就把那些空地租回来，也开始种菜。有一个夏天过去之后呢，有两个弟兄啊，都是我们一间教会的，本来感情很好，后来就有矛盾了。我就能看出来，因为都跟我很熟悉，不怎么来往。我就问其中一个，为什么呀？他说支支吾吾了一段时间，跟我说，那个人常常趁他不在时偷自己种的菜。从那个时候开始，两人就慢慢的积怨了。再后来，两个人都买房子搬家了，离开了那个地方了，后来再不来往了。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通常都会看到这种情况，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关系突然就不太好了，出现问题了。其实都是由于罪呀，都是由于不能够彼此恩慈相待，产生冲突，造成伤害了，心存怨恨。除掉心中的苦毒，需要人能够恩慈，存怜悯的心。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神要我们彼此饶恕，这是一个命令。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基督里面也饶恕了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彼此饶恕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基督为我们死就变得没有价值了。我们饶恕别人，并不是因为对方变得可爱了我们饶恕他，不是因为对方跟我们道歉了我们饶恕他，不是因为我高兴我们就饶恕他，而是因为基督饶恕了我们，我们就必须要饶恕别人。基督跟他的门徒彼得有一次对话，彼得问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所以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必须饶恕别人，无论他对我们伤害的有多深，无论他伤害了我们多少次。这是因为基督用命换来了我们被饶恕。2005年，在美国加州，有这么两个男孩，在一个城市旁边的林场游玩。这两人突发奇想，就想要用恶作剧啊，点燃了一片丛林。他想看这个消防警察呀灭火时候这个忙碌的情况。 但是没想到啊，火着了之后越着越大，警察救火，有一位警察灭火的时候不幸牺牲了。这警察22岁，刚刚参加工作一周，还没有领自己头一周的薪水就去世了。更可惜的是，他早年丧父，是妈妈独自一人把他抚养长大的，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他常常说，长大以后要好好的报答妈妈的恩情，现在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查明是蓄意纵火以后，整个城市的人都开始发怒了，都愤怒了。市长表示，我们一定要把罪犯抓捕归案，让他接受严厉的惩罚。警察开始四处追捕了，那两个少年头像也贴在了加州各个城镇的大街小巷上面。这一切完全超出了两个少年人的预期，他们惊恐地逃离了那座城市，四处流窜。来自于四面八方的这种愤怒的声音让他们感到巨大的压力，他们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事件发生之后，电视台记者采访了那位警察的母亲，大家都觉得他肯定会非常的悲伤，非常的难过，会谴责这两个孩子。但是没想到面对镜头，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很伤心看到我儿子离开了我，但是我现在只想对制造灾难的两个孩子说这样的话，你们现在一定活得很糟糕，很可能生不如死，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谴责你们的人，但我不谴责你们，我只希望你们能够回家，因为你们的父母在家里等着你们呢。如果你们这样做了，我会和上帝一道宽恕你们。他是一个基督徒，他饶恕了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因为他知道基督已经饶恕了他一切的罪。就在他发表讲话一个小时以后，在旁边一个小镇上，两个少年向警察局自首了。两个少年告诉警察，那位母亲发表讲话的那天下午，他们因为承受不了极大的压力，买了大量的安眠药，两个人准备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打开电视，在电视里听到了那位母亲的声音，感动得泪如雨下。他们把安眠药扔到一边，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这是2005年的事情，10年过去了，现在那两个少年已经变成了别人的爸爸，他们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望那位警察的妈妈。原本残忍的报复变成了美丽的祝福，这是因为基督改变了人心。我们能够原谅别人吧，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实心，是信了耶稣之后，神给我们换了一颗肉心，让我们有一颗神的属神的生命的肉心。饶恕就是不再因为受到的伤害找机会报复，不再怀有苦毒了，而是以良善待人，原谅别人犯的错，不再跟他们对立。今天我们学了，作为基督徒要不断的追求脱去旧人，除去我们当中的一切苦毒，并且努力穿上新人，以恩慈彼此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如果不是基督徒，能够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也一样蒙福。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没有你的恩典，我们仍然不认识你，死在罪中。你怜悯我们，用自己的生命付清了我们的罪债，因着你的怜悯，我们被饶恕，过犯不再被追究。愿我们都能体会主的心肠，学习感恩，并且除去我们当中一切的苦毒，除去那些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贪婪、诡诈，也能够以恩慈彼此相待，存怜悯的心，相互饶恕，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让世人看到我们的不同，被神的荣光吸引，信主得救。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